好，弟兄姊妹平安。那个灯还是关掉吧，因为一会儿有些彩色的。事情很紧嘛。今天早上我来了以后，我还说我们这个音响系统可能需要 update，或者可能哪天就会松。结果今天那个打开那个我们那个 project 以后，那个就找不见 signal。感谢主，我们有另外一个 project，我们用它来取代原先的那个。今天这个时代呢，非常的特别。我们怕很多东西，我们就是不怕神。我们也认识了更多的东西，从微观的粒子一分再分，从这个细胞的研究，从这个整体器官，到那个组织器官，到细胞。到单分子，到单克隆，认识很多，就是不认识神。因此，始祖亚当犯罪，人类背叛神，使这个世界偏离了它应该有的轨道。所以，我们整个人类，包括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我们预想不到的、我们预期不到的、我们无可奈何的、周而复始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苦难、困难、挑战。忧愁，所以我们今天借着一段圣经，雅各所遇到在旷野当中遇到神，来给我们一些提醒，来给我们一些鼓励，来给我们一些帮助。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创世纪28章第1到22节。我们快快的读一下这段经文。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抱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未主伯图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给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主，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祝福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亚伯拉罕的地。”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到亚兰人伯图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哪里娶妻，并且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起迦南的女子。便往以实玛利哪里去，在他二妻之位又娶了马拉哈为妻，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正在足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展开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因你回归这里，永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又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剩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跟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神的殿，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借给你。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实在是感谢您赐下您宝贵的话语，我们借着您的话语。从中间能够得到主的帮助，得到主的同在，得到主的智慧，是吧？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在这个末日时代里边，真是有一个警醒的心， 顺服的心，跟随您的心，依靠您的心，在世上见证能您的荣耀，做也做光，让更多的人得到您的祝福，得到您的赐福，得到您的喜乐平安。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我们知道雅各娶了利百加以后20年不生育，祷告以后神应允利百加生育，是一个双胞胎。这两兄弟在母腹当中就相争，神向利百加小语说，将来小的，将来大的要扶持小的。所以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最著名的故事就是雅各以红豆汤买了以扫的长子名分相争。那最后在以撒年老的时候137岁，他肉身的哥哥以实玛利在137岁去世，在14年前。所以他想到他哥哥的去世，他也有一种百感交集的心情，再加上他的年老体弱，眼睛昏花已经看不见了，所以他要在临终之前要给他们祝福。在这中间，雅各和他的母亲利百加有欺骗的手法，得到这个神本身要给雅各的祝福，他的手段不行。所以因此这样一个欺骗，以扫就动起杀机，要在他父亲以撒上世的日子要谋害雅各。所以纷争不断，所以雅各在这时候他是被迫无奈的，相当于是净身出户的离开他。但离开之前呢，雅各继续给他祝福，愿你生养众多，这就相当于神给亚当的祝福，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也相当于神给诺亚祝福，生养众多。所以神的话自始至终都是信实的，他对人类的救赎要通过他所无条件的拣选世上的人。神的救赎非常的不容易，我们看看所拣选的人，看看这个亚伯拉罕这一家，从亚伯拉罕所犯的毛病，以撒也犯，以撒好不容易生了俩孩子，从母腹当中就相争，一直到过后的一生当中，两个族就是以东族和犹大族互相争战。所以神为了成就他的救赎，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那雅各在离家出走的过程当中，他是离开别是巴要去他母舅家里边阿班的地方去哈兰。那么这个直线距离应该在600公里左右。我们看右边这个图，它是一个相对的是3D 的图。他所走的路线从别是巴蓝色的，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在波特利，这是一段山脉，所以他所行走的路线是山脉。如果说他走的弯弯曲曲的话，这条线它的大概路线，这个加起来大概应该在800公里左右。所以这个行程不是一天两天，一周两周，它至少是几个月的时间。这是另外一张图，我们看红色这个就是伯特利，这是在一个山上，伯特利的海拔呢要比耶路撒冷还要高一点。我们看中间是那个约旦河，所以他是沿着这个山脉从离开别是巴到亚兰。在当时的路线主要有4条道路，一条就是说三号，就是雅各行走这条路线绿色的，另外左边这个一号边的这个是沿海的一条大道，那右边二号边的这个叫君王大道，那沿着约旦河呢还有一条道。所以当时有主要4条公路，它是选择了沿着这个山岭这样一条道，所以这个叫山脊大道，在山顶上走的。所以它的行走不像是我们今天行走，我们每天散步一样行走平地，它是在山里边弯弯曲曲，一会儿上一会儿下，那个行走山路会比那个行走平路要艰苦很多。所以这是它的整个我们故事的背景。我们今天分享3个，一个是神将雅各显现，显现以后呢，雅各有了个敬畏之心，从这时候开始。当然，雅各因着他的敬畏之心，他和神是 约法三章。我们看，从别斯巴到伯特利，我们不知道他走了多长时间，但是这时候呢，是太阳落山了，他不能再走了，给太阳休息，休息他就睡了，拿一块石头当枕头就睡了，睡了呢就做梦。在古代的近东，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说神会通过做梦向人类启示他自己，这是他们一个普遍的这样一个风俗。所以呢，雅各就夜间做梦，梦见一个梯子从地上立到天上，神的使者在上面是上来下去，上去下来。那么这个呢，我们翻译成梯子，但更可能呢是它是一个仙坡。为啥呢？因为在当时呢，对他们拜金龙，我们说他有很多的假神，他们拜假神就会做这个庙宇，这个庙宇呢好几层，最上边的一层呢，他们认为是神居住的地方，那么下边的地方呢是认为呢神歇息的地方，所以它分作两层。所以呢，那个希伯来文原文那个字，尽管我们今天呢很多呢从奥古斯丁以后就翻译成梯子，但更可能是这样一个斜坡上去。那么呢，天使在上来下去在那边。为什么天使会上来下去在那边呢？我们根据其他的经文，有一个可能呢，就是说这天使在雅各离家出走的时候就在他的身边陪伴他，只不过是天使没有显现，天使可以显现也可以不显现。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休息的时候呢，陪伴他的天使呢可能是上去向更高的天使来报告雅各的情况。但这一段经文呢，以色列人解起来呢他特别，他们认为呢，从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雅各也好，他们的形象是刻在天上的，所以说天上的天使呢要到地下来看看刻在天上的这些先祖在地上到底长得什么样子。这当然没有任何证据根据，但是这是以色列中的文化，因为他们很特别的文化，所以以色列人读路德记，以色列人给雅各这个个性和我们普通的那个基督徒非常不一样，有很大的差别。但是这段经文呢，我们说耶稣基督在世上也引用过，他说将来你们要看到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也就是说雅各所梦的这个天梯或者斜坡也好，是预表基督，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升天，才可以从地上进入天上啊，这是一个属灵的意义。那么在新约呢，我们也有一个很特别记载，比如说彼得他在监狱当中两次都是被天使亲自拯救出来的。有一种神学讲法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位天使随时保护着我，尽管他不像我们显现，但是在关键时刻像彼得的天使在关键时刻向他显现，把监狱里边的牢门打开，锁链脱开，把他拯救出来。所以这是他所梦的梦是这样一个场景，和当时的文化背景有关系，也有他很深的属灵意义。那这里边呢说到神站在天梯的顶端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如果我们这节经文和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四节神对雅各所说的话，说当夜耶和华向他就是向那个以撒显现说我是你父亚伯拉罕的神，我们比较这两个经文的话呢，我们看二十八章这个呢多了一个字，比二十六章多了一个神的名字，就是亚伯，而且这个第一人称代词我呢，它是用的加强型，是意思就是说那个强调自己说我是耶和华，是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下面这个就是说我是你主亚伯拉罕。为什么会强调呢？因为说雅各所遇到的难处比以撒更甚，以撒当时呢只是遇到饥荒，想找地方定居下来。那现在雅各呢，他是很无奈的出逃，因为他怕他哥哥以扫要他的命，可以说是净身出户啊，什么财产都没了。但后面的故事他在他舅舅拉巴家里面 因着神的保守，他才有了那个很丰盛的产业。所以说，神用加强型的我，耶和华强调说，我就是那个你父亚伯拉罕的神，你父以撒的神。怎么讲呢？我们看这个，就是神的这个名字啊，它是四个字母组成的。第一个希伯伦是从右边到左边，第一个是 God， 第二个是 He， 第三个是 Wa， 第四个是 He， 这四个字母。希伯伦的22个字母，每一个字母呢，就像我们中国字的象形字一样。我们说中国字现在写的各种字都是很从原始象形字这样演变过来的。那希伯伦的字母也是一样。希伯伦是这个 Yod， 它的原型原来的象形是一个手的意思。那个 He 呢，是一个启示的意思，就是说。嗨、hey, 我那个就是很高兴了，他这个象形就是一个人两个手举起来很高兴的样子。他也呢代表一种恩典帮助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 WAF 呢就像一个一杠一样，只是一个他气息的原型是一个钉子的意思。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象形的意思我们组合在一起的话，就是说这个字里边有手，这个字里边有钉子，这个字里边有启示有恩典。所以很自然的就会我们想到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为我们成就了人类的救赎的恩典。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我们说这章这边说神改那个亚伯拉罕那个改名字，就说你不要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怎么改的呢？里边就是多了一个 his， 就是红圈多了个 his， 就是说神要祝福亚伯拉罕。所以说这些神的名字当中也好，神给人起名字也好，这些都不是随便的，这里边都蕴藏着一种神给人类的恩典。所以我们这是我在 YouTube 上看的这样一个我觉得很有道理的。所以呢当我看到这儿，就是说觉得是对神的敬畏吧更加那个又多了一层吧，就是实在神是太伟大了，知道吧？他的很多恩典，那种奇妙的作为，我们真是不认识。当我们认识多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对他的敬畏之心就会多一点。所以这是他的名字说，我耶和华，或者我们今天翻译为耶和华，他要给那个雅各祝福。第一个祝福就是说，他把亚伯拉罕的应许祝福呢给了雅各。所以雅各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要向东南西北展开，赐给他的地也很大，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是单数，在以上说的时候呢，这个后裔也是单数。那么这个呢，就像保罗在新约里边讲的说，那个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指向耶稣基督。所以说，亚伯拉罕的祝福都改了这个雅各。我们比较一下。只是几段经文，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给以撒的祝福，给雅各的祝福。我们看这个黄色的字体都是涉及到地的地方，那个红色的字体呢，说神要祝福那个亚伯拉罕，叫他的名为大。给以撒说呢，我与你同在，也祝福给你。到雅各这儿说的更清楚，我也与你同在，我要保守你，请你回到你的父家，总不离弃你。那个 purple 的颜色呢，甚至它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一样，要像地上那个尘沙一样，还涉及到那个蓝色的字体，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地上的万国必因你和你后裔，你的后裔得福，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所以说，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完完全全传给以撒，也完完全全的传给雅各，这是神的拣选，这是神的拣选。如果我们把这个简单做一个图表的话，有这样几点。祝福的时候呢，神跟亚伯拉罕讲说，你要离开你的父家本族本地，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跟以撒讲说，你不要下埃及去，你就住在基拉尔。跟雅各呢是借着以撒说，你去你母舅家里边，娶你母舅的一个女儿为妻。给他的个人祝福，亚伯拉罕的名要为大，要与以撒同在，赐福给他。亚伯同在，要归领他归回那个迦南地。 对后代的祝福，大国称沙，天上星一样。那万族呢，都因他们的后裔，就是因耶稣基督祝福。这些特别的祝福都是在这三位先祖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向他们讲述的。亚伯拉罕当时是没有儿子，因为呢撒来就生育，那么以上呢是遇到的饥荒，而雅各呢是遇到了逃亡。所以我们在患难当中，神为什么向我们显现呢？因为神知道他的百姓所处的难处，神要给他们更大的信心，给他们更多的安慰，让他们借着苦难来信靠神，来认识神，认识他的大能，认识他的全能，更认识他的恩典，最终要祝福他，归荣耀给他，赞美他。这是神做事的一个基本原则。那神给雅各个人的祝福，这里边讲的非常之详细。我们看，这个也是不成，有几个这里边，短短几句话里边说，我与你同在，只是一组名词了。你无论往哪里去，只是雅各发出动作，不管你走到哪里，神有几个动作，我必保佑你，领你回归这地，总不离弃你，我要成全我对你的应许。就这么几个字，神发出五个动作，给他应许，答应给他同在，同在表现要保佑你，领你回归这地，不离弃你，成全所有应许的。所以一个神呢，我们的神是一个行动的神，把他的恩典落实在行动当中，落实在一个个人身上，落实在一个遇到困难的个人身上。所以我们要效法基督，效法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的信仰就像雅各所说的，如果你没有行为，那你就是没真信。你要真信了，必然有行为，这是一个铁打的规律。就像你往缸子里面倒水，那水要满了以后必然要流出来，必然流出来。如果你水流不出来，那就是缸底是一个破的，倒进去水都漏了，那么那是一个有用的缸子。所以说我们借着经文提醒我们，我们的信仰应该是一个真的，不能是一个漏底的那个缸子，漏底的缸子不是真信。所以神给呢雅各很多祝福，是神的恩典，并不是因为雅各行的如何如何好，雅各行很好，从母腹里面他就和他哥哥相争，出生的时候就抓住他的脚背，以至于后来骗，尽管神要给他祝福，但是他采用了一种我们人间道德所不容许的各种方法、骗的手段。所以，化作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如果说我们认识神，如果说我们顺服神，无论如何，神会使我们喜乐。喜乐是我们人生一生所追求的，很多人不喜乐，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不认识神，不顺服神。无论如何，神会使我们平安。无论如何，神会使我们做工有力。无论如何，神会让我们吃得饱，睡得香。无论如何，神会让我们与人和睦相处。无论如何，神会使我们婚姻美满。今天的社会，为什么很多人离婚？社会这么破碎，家庭这么破碎了，就是因为不认识神，不顺服神，按照个人自由意志，只顾及到自己，不顾及到对方。所以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战胜不了的。我们战胜这个世界，克服各种困难，就是靠着对神的信靠，靠着我们因着跟随基督，可以胜过我们很多的苦难。所以将来有一天，这些神都知道，神记得很清楚，耶利米书都在那个这个书上，行为书上记得。 神会，因着信靠他，你所忍受的苦难，你所忍受的不平等对应，神会将来一种我们现在描述不上来的一种荣耀的恩典，一种奖赏来给你布局。就像是今天我们帮助穷人一样，神说你帮助穷人，怜悯穷人，就当是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必偿还。如果我们信靠神，顺服神，神会使我们万事顺利，因为主与我们同在。但是今天的时代正好和这个相反，这些美好的东西，属天的东西，只是出现在个别地方、局部的地区。所以仍是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把他所赐给我们美好的生命活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神的恩典的荣耀。这是神向雅各显现以后，神给他很多的祝福，很多的应许。那雅各呢，这时候他醒来了，早上醒来他起了敬畏之心，因为原来可能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梦，知道吧？他可能见过很多的那种那种庙宇，但是在梦中看见了，而且是神的使者天使在上边上来下去，神亲自跟他讲话，所以他有点害怕。这个人遇到神以后第一反应通常是惧怕。我们说彼得遇到那个耶稣的时候，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罪人，那么这是人的第一反应。但呢，神是愿意向人显现，所以他起了敬畏之心。他有两个动作，一个呢，他把他所证的这个石头，这个石头是很长的，是不是一块小石头，他把它立起来，在上面浇油，这个浇的油的可能是橄榄油，我不懂为什么他出行的时候会随身带上橄榄油，是不是那个他带的饼子带要蘸点橄榄油，这样吃他们就是要那个干粮吃呢？不可能，所以他把这个橄榄油呢浇在石头上，让那个石头呢封点为圣，封点为圣。另外一个地方呢，他起名这个地方叫伯特利，那个地方原先叫路斯。路斯这个呢，虽然圣经没讲，但是考古呢发现，就是这个地方原先在那个时代就是一个城市了，就是有人在那边居住。那伯特利这个字呢，是两个字合成的，一个就是家，一个就是神的意思。我们看这个，一个是就是我们怎么念的，右边这个是那个叫 at， 那个左边这个叫 l， 那个 l 是神的名字的缩写，所以它是神的家。我们说对一个地方起名字啊，就是说，你只有对这个地方有那个拥有权以后，你才可以起名，就像你给孩子起名字一样，你不可能给别人家孩子起名，但是你对你所生的孩子，你可以给他起名字啊，因为那是耶和华赐给你的产业。所以呢，他对这个呢，他就认为呢，神会把这个地改他，所以给他重新起一个名字，叫伯特利，神的家，而不再叫原来的路斯。所以，但是他呢，在这样一个特别的经历当中，突然起了敬畏之心。那接下来呢，他就和神呢开始约法三章，给神开出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他。这神刚才不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保佑你吗？他还不太相信，这个我们是人的软弱了，每个人都有软弱，尤其在困难当中。假如你与我同在的话，你必须保佑我，因为我现在是孤身一人。不要忘了，雅各我们上次算过，这时候年龄是至少在七十七岁，知道吧？七十七岁，孤身一人，可能还拄个拿个那个就是那个木棍吧，一边打那个野狼或者野狗的啊，孤身一人，行走在那个山路上啊，可能背着一点狗粮啊，所以他必须说，他需要神的保守，所以说，如果你有同在，你保守我。那第二个呢，是吧？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因为他现在是一贫如洗，离家出走的时候，虽然神雅各说地上的甘露，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五谷丰登都是你的，但那个都是在遥远的将来，现在是什么也没有的，现在他吃饭都成问题，穿衣服都成问题，很现实的，知道，所以说我们祷告当中也经常会求我们对当前目前所遇的各种各样的难处，这神是知道的。神也是理解的，神也是许可的，神也会应允我们的。所以说，他说要给我食物吃，衣服穿。第三个呢， 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的家。他是一个很恋家的，我们说从小就是一少整天往外跑打猎，那么他是在家里边，他可能整天和他父母在一起，所以他父母那个母亲呢特别喜悦他，所以他呢希望平平回到他的故家里边。而且呢，这时候因为他对神起了个敬畏之心，说这个地方就是神的殿，他要把那个石头呢分别为圣。所以说当时的以色列人，我不叫以，当时还不叫以色列，就是当时。那个他们认为就是说，敬拜神就是会只有在说迦南地才能真正的敬拜神。这是以色列，就是说亚伯拉罕家族当时有这样一个认识，所以他才想到说，我要回到这个地方来敬拜我的神，还有这样一种意念或者动机在里面。如果这三个条件满足了以后，雅各会做什么呢？雅各有三个许愿，说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就是说，原先我不认识你，尽管你启示你是耶和华，你是亚伯拉罕神，是以撒神，但是是不是雅各的神呢？他现在安排这个笃定，尽管神那边是笃定的接权，但他的条件说，这三个满足以后呢，我才接纳你是我的神，也就是说，我才会跟随你，我才会听你的话，我才会敬拜你，好吧？是他的第一个，接纳耶和华亚伯为他的神。这是一个属灵层面的一个。那第二个，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必作神的殿，就是他要把伯特利这个地方作为一个敬拜神的地方。但是伯特利这个地方呢，很悲哀呀。当以色列国分作北边的国和南边的国以后，北边的国王耶罗波安怕北边的百姓去耶路撒冷。一年三次敬拜以后呢，不听他的话，又归属犹大，所以他就在北边，北国的北边胆，北国的南边伯特利这个地方呢，建了两个就是敬拜神的地方，里边摆了金牛犊，这个就是当年亚龙，就是后来亚龙在，就是对他们来说是那个，先前了，亚龙在旷野里边做金牛犊那件事情，所以伯特利成为一个敬拜假神的一个那个。宗教中心，宗教中心。那第三个，他说：“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那十一奉献呢，在圣经里边并没有谈到很多，这是第二次提到。第一次提到是亚伯拉罕在救罗德回来的路上，碰见麦基洗德的时候，说他把他的十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献给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是没有。宗谱的无父无母，就是他是预表基督的一个最高的祭司，撒冷王。所以这是说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可能也听过这种讨论：十一奉献到底是税前还是税后的？这些没有任何一个标准的答案，知道吧？十一奉献也好，就是说你那个十分之二奉献也好，十分之0.5奉献也好，不管多少奉献。神是要我们一颗甘心乐意的心，甘心乐意的心。如果你不甘心乐意，你就是把你全部都改了，神也不会喜悦的，神也不会喜悦的。所以说，当耶稣坐在那个银库前面说那个寡妇所献上，你众人不都说，寡妇是甘心乐意把她全部都奉献上了，那么她没有多余的，而这些富人是把多余的自己都打点好了，节约下的我这点用不着了，零碎的。奉献给神，那个奉献当然比寡妇多了，但是为啥神喜悦寡妇的奉献呢？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没有一样是我们的，我们获得的能力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十一奉献并不标志着什么，但是神要求我们这样顺服他，我们就理当顺服他。我们今天做不到，但我们说，我们希望说某天能做到。神就是要的我们这样一颗心，知道吧？或者心，十一奉献并不代表你是真基督徒，并不代表你真得救。但是你要是真得救的基督徒，十一奉献也好，十分之二奉献也好，这个会非常高兴的，知道吧？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知道吧？神给我们多，要的也多。 所以这个故事呢，至少给我们这样几个提醒：第一个，神是向人显现的神，神是高高在上，是圣洁的神，但他是向人显现，而且呢，他是愿意与人同在，所以才让那个后来摩西借会幕代表神的同在，知道吧？在今天，神赐下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随时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提醒我们。神呢，也是愿意随时保守他所拣选的百姓的神，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神。我们到哪找这样的好处去？他是一个全能的神。所以这个故事呢，给我们这样几个提醒：第一个，我们要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我们今天的世界就是说，什么都怕，怕死，怕生病，怕衰老，怕孩子不听话，怕失业，怕升迁不了主管位置，这怕那怕，怕晚上睡不着觉，什么都怕，吃东西怕吃地沟油，就是不怕神。正好相反，如果你就怕神的话，其他你什么也不怕，因为神呢会保守你，看顾你。所以我们要敬畏神。我们怕神不单单是怕，我们当我们一开始怕神，我们产生敬畏神，就是产生一个顺服。所以说敬畏呢，强调的更多的是顺服神，听神的话，好吧？所以而且这个神呢，只有耶和华他是唯一的神，其他的名誉、地位、金钱、孩子、健康都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偶像，成为我们的神。如果我们有了这样一个主线条，我们自然就会将神所赐给我们借给神。我摘录了罗马书6:12-13这样一句话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自己卸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卸给神，并将自己做义的器具卸给神。就是我们信主以后，神不光是要我们让我们献上的是一奉献，神要是我们的生命，神是一个要命的人。这是我听一位弟兄分享的，神是一个要命的人，我觉得很有道理。神要我们舍去我们的老的生命，活出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他给我们的，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我们不再是为自己活，更不是为魔鬼活，而是为耶稣基督活。当我们顺从神的时候，神会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我那个星期五晚上做梦，一晚上做梦做得很累。其实每个人都在做梦，只是我们有时候做梦，如果不在凌晨的那一段时间，我们是记不住的。做梦做得好累，做啥呢？做传福音。我们说传福音就那几种方法，罗马路、福音桥啊，或者是三福，或者是那个福音四律，反正就那几条，主要就是真爱人。人是罪人，到不了神的面前。耶稣为我们罪死了，接纳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就这几点，做得很累。为啥说那天晚上做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去年学但以理书，当时我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学完一本书的时候呢，我们又有一个心智，就是我这个书里我们登到什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示。我们知道但以理书讲到世界末日，末日时我们就有一个警醒。所以呢，我希望说，我们可以你每天为你就是说你所爱的人、你所认识的朋友，每天为他们祷告。所以呢，从那时候起呢，每天为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认识的国内的导师祷告，经常也给他打电话。那天晚上又打完电话了，因为他们老一代知识分子，知道吧？在那种体制下生活一辈子，80多年吧，要他们承认神，有神，很困难；要认识基督呢，更困难。反正就一年过来，不断的打电话，不断的吹风吧，就是说。那天晚上我说反正你的信耶稣啊，你信耶稣拯救你的灵啊，他说是啊是啊是啊，挺好的，就是他愿意呢，就是说承认有神肯定没问题，他也愿意那个信耶稣，而且他也强调说他们这个就是说邻居也有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是个 他也认识，我在这两天也和他聊过，跟他讲了。我说那你尽量和他保持联系，听他多讲啊。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听到我们所认识的甚至不认识的可以信基督的时候，那种心中的就特别那个，特别高兴。所以这个神的借着这个事情，让我一晚上做那个如何传福音的梦，知道吧？不断的操练。所以，这就是说，当我们愿意被神所使用的时候呢，神是各种各样奇妙的方式啊，各种各样奇妙的方式。你们知道我是英文也不是很好，也不会英文讲到，但是在做梦当中呢，经常英文讲到，而且他的就是讲的那个挺流利的，知道吧？大格的，知道吧？好像必须用思想。所以说我们的一切，我们睡觉的时间都是属于神的啊，神要使用的话，看吧。神借过这种做梦呢，会给我们一种让人感觉一种神的临在、神的同在、神的恩典。那个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但是你就感觉到神是掌管一切的。知道吧？神甚至能掌管你做梦，白天怎么就掌管不了你？只不过是我们不太顺服，神也不强迫，才造成今天我们好像就是说，就像我们要学的这个克服传福音的恐惧，也会提到属灵的弥赛，就是说自己很逍遥啊，很逍遥，就像那个庄子一样，啊，自己过得很逍遥啊，随心所欲那种，那个不行的。你逍遥在神的恩典当中，逍遥在神的那个带领当中，我们要顺服他，那神会使用我们，神会使用我们。当神我们被神所使用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一个，可以胜过目前所处困难的那种喜悦，那种平安，好吧？这个是很多事情只有当自己经历过以后，你才能会有切身的体会。听别人讲是永远就像隔靴挠痒一样，就是说，比如说吃饭啊，那开了一个那个咖啡店了，或者说川菜馆了，很好吃。你光说挺好吃，你没去吃过，跟你没关系的。只有你自己去吃过了说，说啊，确实不错啊，或者说不像那么宣扬的那么好，知道吧？所以我们跟随神呢，必须那个亲自体会、亲自经历，不能只停留在每天听别人讲道，不管网上也好，我们实体。光听别人讲，听的时候好像啊挺感动，过后又忘了，好吧？神是怜悯我们，神一直带领我们，忍耐我们。求神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我们愿意呢为他所使用。把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感谢您。您借着这个雅各在遭遇当中，您的临在、您的同在、您的应许、您的保守，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和激励。我们也相信，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每被神所拣选的儿女，都必蒙神的恩待和保守，是吧？我们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境况，不管是我们心里边的忧愁，身体上的疾病，或者所处的工作环境，或者说家庭环境，或者生活环境，各方面的难处，是吧？你都知道，是吧？求主真是让我们借着主的话语，我们有一颗刚强的心，我们真是能够面对这个世界，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盼望，我们有主的同在，是吧？求主真是使用我们这些不快的话去，因为我们在这个每个人的生活当中，每个人的那个工作当中，侍奉当中，都能够经历主，能够荣耀主，让更多的人能够接纳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主和他们的救主，是吧？愿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谢谢大家。
谢谢瑞星传道的啊，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与神同。